我们的神不仅仅是在他工作上面去带领他，也在他的情感上头，在他的生活当中也时刻的帮助他，带领他一同来走过。事实上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系列啊，是谈到有关情绪方面的事情。情绪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处理，然后我们谈到情绪的时候是依靠我们的神，我们依靠他，然后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走过去。然后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浮躁。然后有人说这是一个非常浮躁的社会，可是具体什么是浮躁呢？然后我们看一下百度百科它的定义，它其实就是说心里头有很多的东西要动，可是又没有地方可以让它们落脚，所以因此就到处飘荡不得安心。然后我又根据有一些的社会学家跟那个心理学家，他们曾经做过一些的分析，也做了一些总结，为什么会变得浮躁呢？然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环境变得太快了，人跟不上就浮躁起来。所以在战争时期18、19世纪工业革命，以至于近代的电子化数字化，都容易催生出浮躁的社会。然后另外如果个人生活发生了变化，一下子适应不了，其实也会变得比较浮躁的。再有就是群体的压力，同辈之间，同学也好，同事也好，然后都会有竞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然后这种压力呢，很有可能是来自朋友，来自老板，甚至于来自自己的父母亲。这些压力都能够或者是让人会觉得浮躁不定。然后最后当然还是有心灵上头的一种虚空，自我中心的人，不得满足的人，都容易会躁动不安。那如果我们这样子看来的话，浮躁其实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局限于年轻人，我们有，我们的父母也会有，甚至几百年几千年前的人也会有。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重点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该怎么样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吸收他们的经验教训，在浮躁的社会当中变得不浮躁，变成一个心里有底的人。然后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他，那就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彼得。然后在福音书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彼得是一个反应非常快的人，然后他在做什么事情其实基本上就是不顾后果的。然后在圣经当中其实我们特别是提到了一个有关他的故事，当耶稣去告诉他的门徒说我马上就要被逮捕了，被钉十字架为你们的缘故，然后当我这样子的时候，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你们都要跑掉。彼得马上跑出来，他说我愿意跟从你，就算别人都跑掉了，我总不会跑的，因为我爱你。可是就在同一个晚上，就在同一个晚上，他就三次不认主。然后我们要注意到哦，他不认主不是在那些位高权重的人面前不承认耶稣的，他是在一些仆人，在一些婢女面前他否定耶稣。然后这个都是在福音书当中。当我们看到彼得是这样子的话，可是如果我们把圣经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彼得从一个非常的摇摆不定，不顾后果，前后矛盾，这样子的一个典型的浮躁的人， 会变成一个沉稳的人。特别是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翻开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变成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始终如一的人。还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当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因着彼得传生命之道，他就给当时的希律王给抓起来。在当时希律王已经把同为十二门徒之一彼得的一个同工叫雅各把他砍了，第二天就要把彼得抓出去处理他。可是那个晚上，彼得就在前一天晚上，彼得做的是什么？那刚才乔乔姐妹就告诉我们说，当心里头不舒服的时候会怎么样？睡不好嘛。这个失眠其实是非常普遍现象。可是我们的彼得在做什么？他在熟睡，他睡得非常的甜。外头有多吵没关系，牢房当中突然之间光亮起来也没关系，都不能够让他醒过来。等到天使在他拍拍他的肋旁，这个时候他才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变成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非常稳如磐石的人。过去他是浮躁的，现在是沉稳的。他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改变，怎么样去改变的呢？我们需要看一段经文，那段经文其实是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十五到十七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只有三节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对上：“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这一段经文是复活的耶稣跟彼得在提比利亚海边，也就是加利利湖，在那个地方，在那个湖边说的。这段对话影响了彼得的一生。我相信在以后的很多年的时候，彼得不知道想起来多少次，以至于对他的事工、对他的服侍、对他的人生影响巨大。所以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这样子的一段圣经。耶稣对彼得问了一个其实不太好回答的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凡是问题牵涉到你爱不爱我啊，你爱我比较多还是爱谁谁比较多啊，像这种问题其实都不太好回答。所以我想你们大概也听到有一个更不好回答的问题，就是有人发明了一个假设性问题。所以假如你妈妈跟你一起掉到水里头，你会先救谁？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回答。可是对于有理工科背景的我来说，不知道为什么谁发明这种问题。对我来说，这个答案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我很好回答。怎么回答呢？我根本不会游泳。那是真的，那不是假话，是真的。彼得是怎么样去回答耶稣的呢？我有理由相信，当耶稣在讲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的时候，耶稣的手应该是指着某一些东西。可是在那个时候圣经没有把它这个记载下来，他不说我们也不知道。 虽然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环境当中可以猜一下，他可能是指着他们那天早晨刚吃完的早饭，那些烤鱼。耶稣可能问，你爱我还是更爱那些可口的食物呢？他有可能指着美丽的提比利亚海，然后就说，你爱我还是比你这还是更爱这样子的一个熟悉的环境呢？他有可能指着就坐在不是太远地方的约翰、雅各还有安德烈等等，你爱我还是更爱你的朋友、你的兄弟呢？主耶稣这个问题其实也同样在问我们，我们爱的是什么？我们爱的是丰富的物质生活，是安乐舒适的环境，还是我们所享受的朋友人际的关系呢？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这些。我看到有人点头，是爱。爱这些有没有什么不对？有些人不敢回答，就说，哎，到底怎么样才，这个是我们中国学生的一个，都是要先寻求老师的标准答案，然后我才回答，对不对？其实追寻这些，我喜欢这些，没有什么不对。可是问题就在于，跟耶稣比起来，我们更爱的是什么？如果更爱的是耶稣，那我们的生命就跟耶稣复活的生命能够连通起来。可是如果我们更爱的是其他，那其他就成了我跟耶稣之间生命通道的障碍。前几个礼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日食，有没有看过？看了。然后很多人就戴那个比较，有没有你看的时候有没有戴那个很特别的那一种眼镜，然后抬起头来上天仰望，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太阳前面有什么，有阴影，那是因为月球跑到了地球跟太阳中间，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就是日食的成因。我们朝着太阳看，就会看到大片的阴影挡住了太阳。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是一样的，当我们跟耶稣之间有了障碍，我们就看到了阴影，让我们看不清耶稣。要没有阴影，唯有挪开所有这些的拦阻，使得我们跟耶稣之间生命的通道是畅通无阻。那是我们价值观的改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对于耶稣的问题，彼得的回答说是，你知道我爱你。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非常奇怪，按照彼得的个性，他其实不应该这样子回答的。他的回答应该是什么？你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回答可能是，当然啊，我当然爱你啊，就算全世界没有人爱你我都爱你，这个是彼得的答案。可是他现在回答说，你知道我爱你。现在的彼得在面对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不再自夸，他回答说，你知道我爱你，听起来好像很软，好像没有底气，可是却是他非常真诚的答案。我爱你，可是你知道我的爱是真实的。我爱你，可是你知道我的爱是有限的。我爱你，可是你更知道我的爱是不可靠的。耶稣复活，然后他反复地问了彼得三次，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为什么问这么多次呢？是耶稣不相信彼得的答案吗？我相信不是。彼得的心怎么样，耶稣根本不需要问他，他能够看透人心，彼得到底是爱他不爱他，爱他到什么程度，耶稣是一清二楚的。耶稣是主，他是神，他问其实是要彼得在反复的回答当中认清楚他自己，知道他自己不能够靠他自己的力量去爱耶稣，他只能够在耶稣完全的爱当中去回应。这是什么？这是月亮。这就好比月球本身发亮还是不发亮？月球本身是不发亮的，可是当太阳光照到月球的时候，月球就把太阳的光反射出来，洁白明亮。我们知道这个光不能够跟太阳光相比哦，可是也照亮了我们的晚上。所以圣经里头有一句话非常好，圣经怎么说？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人如果看到了我们是彼此相爱的话，那他就需要了解到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爱神多少，爱别人多少，就算我们能够爱，非常勉强自己去爱，很快也会枯干的。唯有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爱，让主的爱流通在我自己的身上，再流通到别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接受流通再流通，然后不断的接受，不断的流通，不断的给予，我们就成了耶稣爱的通道。耶稣改变了彼得的价值观，也帮助他认识了自己的有限。可是并不仅仅如此，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给了他一个使命，那就是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这是耶稣给彼得的意象跟使命。当我们谈到意象的时候，今天许多 有很多的领袖培训训练、有很多的管理方面等等，许多的书把意象称为愿景。个人的愿景就是谈到了个人生涯规划的一个蓝图，然后公司的愿景就是公司发展起来所要达到的未来。比如说苹果公司最近做了发布会，有没有看过啊？没有啊。哎，不少人看过哈。然后他的公司在 Cupertino， 然后他主要建筑物是好像是一个太空船一样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其实传达了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愿景，然后是他们要当科技界的领军公司，要把人类借着他们的产品带进去另外一个高度，另外一个境界。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圣经里头所说到的意象跟这里说到的愿景其实不是同一件事情。圣经里头说到的意象不是经过领袖们讨论思想，或者是经过市场调查等等出来的，不是这样子的。而是神，圣经里头说到的意象是神向人启示他的心意，启示他将要做的什么事情。圣经启示给彼得的意象是什么呢？是羊，他的羊。那其实我们知道他说的羊不是说到山羊，也不是说到绵羊，他说的其实是人，是要得 丰盛生命的人。而彼得呢，他在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当中领受了他的使命，就是牧羊，去当牧羊人。耶稣在谈到羊的时候，曾经对他的门徒提到这样子的事情，他说当他看到那些人就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他们不得饱足，不得安全， 乱跑乱跳，那是他的意象，是他传递给彼得的意象。给意象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为了让我们光是知道未来神要做什么事情而已。意象如果离开使命是毫无意义的。使命其实就是人在神的心意跟他所打算要做的事情当中人的参与，人所要肩负的责任以至于所担当的角色。耶稣给彼得所要做的事情，吩咐彼得做的事情是要他要喂养，他要牧养。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呼召，彼得的人生有了一个确切的目标，有确切的方向，使得他不再成为一个浮躁的人。可是我们呢？我们又怎样？对于我们教会来说，我们是基督之家哦。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创办人寇西远监督，他从圣经当中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就是一个家这样子的一个意象。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在这个以神的话语为根基的大家庭里头，家里人各有各的分工，同心合一的去拓展，去维持这个家。所以当聚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人在预备饭食，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聚会，有人预备饭食，有人搬桌子搬椅子，有人刚才有人弹琴，有人领唱，有人站在前头带领大家，有人分享，像乔乔姐妹，也有人传讲信息，还有很多其他的。可是我们要看到，当我们每一个人在做不同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仅仅做我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而已。我并不是说完成了我这件事情，我就让这个聚会更顺畅而已，而是说我们要看到更大的，那就是在我们人前或者是人后所做的事情都是一同建立这一个家。我们每一次聚会，每一次聚集在一起，其实都是一次集体的同心合意的建造，都是把这个家建立起来的过程。所以不要以为今天你来只是来参加一个聚会而已，不仅仅是这样子，我们看到更高的是你在建立这一个教会，你在建立这个基督之家，你在参与建造的过程中。对于我们个人，其实圣经给我们也看到一个更丰富的意象，就是说在神国这个大蓝图当中，神呼召我们，给予我们不同的使命，来一同建造神的国，一同来荣耀神的名。然后在我们在座当中，有人现在是学生，所以你们是在预备做将来做更大的事情。有人已经在公司里头工作，也有人留在家里。留在家里其实很重要，就是做建造家庭的工作。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不管是我们现在或者将来从事的什么事、什么职业、什么工作，不仅仅是为着自己而已，而是为着建造神的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祷告当中求问神，神啊，你已经给我这样子的一个才华，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我现在在这样子的一个岗位上头，是不是真的是你给我的呢？还是我自己要去做的呢？如果这真的是你给我的话，那你要给我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寻求，我们怎么寻求？不是凭空的想象，那是我们需要熟悉圣经，就好像刚才唱了一首诗歌，就说我熟悉你的呼吸， 熟悉你的一切，我怎么能够熟悉耶稣啊？读圣经，离不开。我们需要读经，我们需要祷告，还有，就是在跟弟兄姐妹彼此分享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印证。当我们确定我们所做的事情真的是神造福给我的使命，我的心就能够沉淀下来，就不再浮躁，我们就可以专心致志的去做事情，而放弃一些不去再计较一些看起来其实没那么重要的事。所以如果神给我们的使命，说大一点，如果我们神给我们的使命是做科学家的话，那我就忠心去做科学家，我可能不太计较我的物质生活，而更多的是关注到科研的前途，我发表论文的机会，更多的是发现神创造的真理，在使得更多的人能够真正认识神的能力跟他的伟大。如果神呼召我，给我的使命是去做一个上班族的话，那我可能会很认真的去钻研我该做的业务，学习跟不同脾气性格不同的同事们互相配合，发挥团队的精神，满足客户的要求，在人面前，包括在信神的人面前，也包括在不信神的人面前，去荣耀神的名。如果神呼召你去开公司做生意，那又怎么样呢？那可能我们会需要积极的去寻求神的智慧，从财务上、产品上、营销上面、人事管理方面，各个方方面面，要更好的去维持公司的经营，发挥在相关的业界当中的影响力，完成社会责任，成为荣神益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企业主。我们需要从神那里去领受意向跟使命，没有意向，没有使命，我们人就会变得浮躁，也不得安身。要完成从浮躁到沉淀的转变，我们需要有价值观的改变，要清楚地认识自己，也需要领受神给我们的使命。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得住。主耶稣问的是什么？主耶稣问彼得什么？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的回答是，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再对彼得说，他说，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这个是耶稣给彼得的使命。耶稣给你的使命可能不太一样，耶稣也许没有呼召你在教会当中去牧养他的羊，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看到神所给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唯有这样子我们才真正能够安定下来，把心稳下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仅仅是为着自己的缘故，你是在建造神的国，你是在建造神的国，你是在建造神的家。如果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使命是很大的。当然我们也许可能会面对着一些试探，我们今天就不太讲，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讲碰到的什么试探。最大的试探其实就是我们看到别人，你就会问他那个人怎么样，我们的内心当中会产生一个比较，这是不必要的。因为神看的是我们的忠心，所以当我们说这个社会是浮躁的， 其实也是我个人的问题。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来真正的达到从浮躁到沉稳这样子的一个转变。我们深愿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能够在主里面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人，沉稳不浮躁。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当我们在你面前去思想浮躁这样子一个题目，管理这一方面的情绪的时候，我们知道凭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做，因为我们实在是需要在你的恩典当中，在你的爱当中去领受你给我们的使命，以至于我们能够依靠你的时候就能够把它完成，专心在你给我们的使命上面。主，我们深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成为蒙福的人，特别是学生年轻人，主，我们真的恳求你赐福给他们，好叫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能够清楚地看见你在他们的身上面的心意是如何，帮助他们走属天的路，帮助他们过一天信息一天的生活。主，求你亲自来引导我们，使得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就有根，我们就不再浮躁。谢谢主，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